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称俄罗斯试图阻止国际组织调查化武攻击；贸易纠纷难解；中国增加持有美国国债；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空袭了叙利亚的化武基地；中国为叙利亚叫屈；现在中国政府整治自媒体；人民究竟有没有选择低俗的权利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要开始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2天的会谈，白宫说会谈将非常积极。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一在飞往佛罗里达的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两位领导人的讨论将主要集中准备与朝鲜的会谈以及很多有关贸易的议题。安倍首相对川普总统并不陌生，而且还是川普担任总统期间见得最多的外国领导人。川普总统跟安倍首相都对朝鲜问题极为关注，朝鲜无视国际制裁，继续进行其弹道导弹和核武器的计划。川普总统计划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史无前例的对话，安倍首相希望在这个重要会谈前先跟川普见面。安倍在启程飞往美国之前说，他希望确认美国在继续施压朝鲜问题上的立场，迫使朝鲜不可逆转地放弃核武器和导弹。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官员星期一说，根据白宫命令部署到美国墨西哥边界加强巡逻的大约900名国民警卫队将不参与任何执法行动。大部分已经抵达或正在前往美墨边境的国民警卫队来自德克萨斯州，德州派出650人，亚利桑那州派出大约250人，新墨西哥州派出大约60人。加州星期一说，他不再允许其国民警卫队执行国防部要求的使命。此前，加州州长布朗说，加州的国民警卫队将参与部署，但是不参与移民执法。美联社报道，联邦政府和加州政府的脆弱协议周末破裂。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副局长维特洛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总数多达4000人的国民警卫队将部署到美墨边境，直到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本身有了足够的力量。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说，俄罗斯以让专家难以进行工作的手法，试图阻止一个国际组织调查据称在叙利亚发生的化学武器攻击。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对总部设在美国的阿拉伯语自由电视台说，他们很可能就想这么做，因为他们知道把人阻挡在现场之外的时间越长，那些化学成分就越能够挥发干净。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调查人员星期六抵达叙利亚，但是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能够开始到杜马地区工作。一名俄罗斯官员说，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专家定于星期三前往叙利亚首都东部地区。俄罗斯指责美国、法国和英国星期六对3个叙利亚化学武器设施发动的导弹攻击延误了调查人员开始工作的时间。俄罗斯副外长雷布科夫说，不允许调查人员进入现场是因为没有获得联合国安保部门的批准。但是纽约的联合国官员否认了这个说法，说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非常支持调查工作。美国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沃尔德星期一说，据他所知，俄罗斯已经去过了事发地点，他担心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人员开始调查前，现场会被做手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反驳了这个指称，他对英国广播公司 BBC 说，他保证俄罗斯没有做任何的手脚。 在另外一方面，川普总统4月16号星期一在推特上批评中国跟俄罗斯故意让汇率贬值，但其实中俄的汇率过去一直是上升的。白宫另外还表示可能进一步制裁俄罗斯，而川普总统星期二将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面，预计呢，川普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的内容将是他们两人讨论的重点。有关的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详细介绍。
我们知道呢，现在这个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这个所谓的贸易摩擦正在非常紧张之际呢，那么在星期一的早上，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批评了中国以及俄罗斯的这个汇率他在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正当美国升息之际，俄罗斯与中国却正在玩汇率贬值游戏，无法接受。那么呢，今天下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今天前往了佛罗里达，来准备明天要跟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会面。那么在这个空军一号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被问到了川普总统早上推文到底是在阐述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那么对此呢，这个桑德斯则是表示，他说呢，他们也就是中国在观察名单上，这是财政部很紧密观察的一件事情，而我们将持续监督。那不过呢，即使是这个川普总统还有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都提到了这个汇率的事情，好像美国是吃亏的。不过实际上呢，从过去的12个月以来，人民币对这个美元的汇率已经升值了大约有10%。那么在这个3月的时候呢，还曾经达到2015年以来最高的水准。那么虽然这个俄罗斯方面呢，它的卢布的确在过去的一年多是贬值的，大概贬了10%。那不过呢，那都是从美国对这个俄罗斯的大企业，还有这像我们上次讲到那个矿，还有企业家实施了制裁之后，才看到了卢布的贬值。那所以说呢，到底这个中国跟俄罗斯是否真的有川普总统所说的在玩贬值汇率的游戏？那么还要请这个财经专家来进行更详细的分析。那么说到这个俄罗斯的制裁呢，在今天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又说了，他说可能会对俄罗斯有进一步的制裁。那么今天他是说呢，他说我们正在考虑对俄罗斯进行更多制裁，而将在近期之内做出决定。那么这个新的制裁到底会是多严重，而且在针对哪一个方面，那么对俄罗斯的经济，或是像刚才所说的俄罗斯的这个卢布的币值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美国之音也会继续为大家来关注。那么当然我们也提到了川普总统今天前往了佛罗里达，他首先呢是先前往了佛罗里达州的海利市，来参加佛罗里达小企业的减税圆桌的论坛，跟一些当地的小企业主来会面。那么在下午3点多的时候呢，他抵达了位在棕榈滩的豪华这个度假中心海湖庄园，来准备明天跟安倍晋三来会面。那安倍晋三首相呢，预计将在星期二抵达这个海湖庄园，那么将会跟川普总统先做短暂的会晤。那么晚上呢，由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会设宴款待安倍晋三首相以及其夫人，还有这个代表团的这个外交成员。那么在星期三呢，4月18号将会举行正式的双边会谈。那我们刚才谈到了川金会，当然是这次的重要的讨论议题。所以我们看到了包括了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将军，还有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今天呢都已经陪同川普总统乘坐空军号前往棕榈滩了。那么此外呢，除了川金会之外，美日自由贸易协定，还有川普总统上星期说的想要重回到 TPP， 也会是本次谈判桌上的一个重点讨论话题之一。那我们也看到了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同时也是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罗，还有财政部长努钦也在此次一起出席了。那预计呢，将会跟日本方面来讨论美日之间贸易的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达到6个月以来的最高点，美中贸易纠纷前景未定。中国没有如外界担心那样减持美国的国债，显示美元资产即便在贸易纠纷期间仍然具有吸引力。川普总统星期一批北京让人民币贬值。财政部在最近提交国会的报告中并没有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详情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介绍。
因为现在看到这个中国持有的这个美国的 国债实际上是外国的投资啊、政府投资者最高的，然后呢这个数字是1.17万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国债。嗯，那么因为它这个数额比较高，然后呢美国现在发行的总的国债数量大概是14.几万亿，它这个外国的这个持有，总共的外国人持有的这个美国国债是4万亿，那么中国就占了1.7几万亿，那就是说它在这个中间还是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大。那么就是说如果一旦要是贸易战打起来呢，什么东西都可以拿出来当武器的话，那么如果要把这个手中持有的这个美国的国债如果要是抛出去的话，可能会导致这国债的收益率啊就会上升啊，收益率上升的话，就美方可能就会受损失，市场也会有一些这个反应啊，打乱啊什么之类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说是这么说，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双刃剑了，但是可能对中国来说，如果要是真的这么做的话，这个负面的这个影响可能还是比较多一些。比如说这个现在这个媒体也谈了很多，就是这方面的情况，说的是你要打贸易战，要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秘密武器来的话呢，是怎么一个用法呢？这市场上有分析师呢，这个路透社这个援引的一个分析师这么说，他说的 It's more effective as a threat， 它是作为一个这个威胁来说是比较有用的。但是呢，你要是把它真的要是当过什么武器来使用的话，可能结果就只是让这个冲突升级，而达不到他要想要这个增加他的这样一个这个叫什么呢，叫 leverage， 就是他能够这个打
筹码
啊，能加大这个筹码，他个人的筹码，就是中方的这个筹码做不到这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现在还有这个中国的这个外汇储备也是仍然是在世界上是第一，就是有这个3.13万亿美元的这样外汇储备。
嗯，
那么这个外汇储备呢，说的是如果是他真的要把这个所谓的他们现把这个叫什么国债的问题叫 nuclear switch， 就是核武器的那个按钮，他当做一个核武器。他如果你要真的按的话呢，那么就是说的是你把这个国债都抛售的话，可能会这个短期的影响到这个货币市场，对美国的货币市场会有短期的影响。但是呢这个更大的这个打击呢，就是长期的这样一个，你中国如果要是抛售美元的话，那你这个手中的这个抛售了以后就留什么东西啊，留在什么东西。因为中国持有这么多的这个美元的债券，长期以来是因为中国这个找不到比美元更加稳定的或者是这样一个储值货币，或者是比较稳定的能有不会损失的这样一个投资。
嗯，
那么现在还没有能够代替美元的这样一个投资，所以呢在这方面我们想应该是
还是有待观察哈。那么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发推特又提到了这个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这是不是意味着财政部很有可能会在月底的这个货币政策报告当中将中国重新列为这个货币操纵国呢？
这前一段时间有人就已经开始说了，说果不其然那个川普总统今天在发推文就是提到这一点了。是这样的，川普总统我们知道他在竞选的时候就一再批评中国的货币政策，他当时也说如果他当选总统第一天呢就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但是我们看到他这一年多时间里边啊一直没怎么提这货币问题。一是呢可能也就是忙其他的这个是贸易方面事情比这个更重要的，因为货币实际上这两年时间里边呢中国的货币还算是比较稳定，没有这个再有一点就是说，你说能不能把它定成这个财政部啊四月份要半年期的这个货币政策报告是要给国会递交的，它是法律规定的半年做一次。那么就要给美国的贸易伙伴国的这个分析，他们就是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边有没有在这个货币方面有操纵的这样行为啊。以前呢往往都是到这个时候的时候这个弦儿绷得很紧，但是这些年呢这个事情呢也就慢慢的缓和下来了。一点就是说这个按照财政部现有的这样一个 criteria， 大概三条的标准的话，中国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应该是不算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但是呢现在目前是战时状态，所以这个川普总统又把这张牌打出来，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演变，我们现在也很难说。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媒体上报道讲到这个采访这个叫什么外交政策理事会的这样一个叫 Sester 的一个专家，他有提到，他就预测说的是可能川普总统会把这个事情 货币的这个问题啊，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拿出来，或者就说这个中国也可能会利用人民币贬值来打这场贸易战，因为它人民币贬值的话是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出口呀什么也是有影响的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很难讲。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空袭了叙利亚的化武基地，中国为叙利亚叫屈，川普总统宣布对叙利亚进行了精准打击。中国媒体说，英美法攻击叙利亚是可耻的。在外交政策方面，中国媒体跟官方保持一致。有关的详细情况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媒体观察这个栏目当中所做的介绍。
川普总统周末呢对美国人民发表讲话说啊，英美法三国要采取联合行动打击阿萨德政权对本国人民滥用化学武器的这样一个举措。那么中国我们看到官方媒体很不高兴，抨击呢美国是国际流氓，为什么？
因为呢是中国的媒体，大家都知道他必须和政府保持一致嘛。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来说，那么就是对美国的这次做法那持一种强烈的批评态度，认为在国际法当中不应该这个使用单边的这个军事行动如何如何。那么中国的这些媒体呢，因为都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嘛。我们在刚看那个环球时报在周日他发表一篇社评，他的社评题目就是说这个英美法攻击叙利亚是可耻的，是无耻的行为。那么他的主要论点是什么呢？他就说你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你们采取行动，你们美英法都是常任理事国，你们采取行动，你们不经过联合国授权，你们自己就行动，这就等于是无疑是等于是一个国际流氓如何如何，所以对这个美国是一种强烈的这个批评态度。
那么除了我们看到社论，中国媒体的这个社论和观点之外，他对这个事件的现场还有什么其他的报道吗？
新华社呢他发表一篇这个就是所谓的国际社会的反应，那么他有动员了十几个记者来报道了一些就是所谓的一些国际上的一些负面的反应啊，包括英国反对党工党啦，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啦，古巴外交部啦，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等等。你看他这些方面呢，他都是一些比方伊朗啦，古巴啦，委内瑞拉在国际上都支持度都非常低的一些国家。英国他也是不是说是执政党，是反对党。那么他援引这些东西，他最后你看有十几差不多二十个记者联名写的一个这个，就是说美国他想说什么呢？美英法的这次行动获得了国际上社会的什么反对，但是实际上大家一看，你明眼你援引的这几个这个国家也好，这几个人物也好，都在国内国际社会是非常这个属于一种边缘化的一种人物了。
那么在叙利亚问题上，我们看到呢，中国是一贯的和这个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站在一起的，所以中国媒体这种表述也不令人奇怪。但是媒体有没有介绍中国采取这种行动的具体的背景呢？
像这个环球时报的社评，他当然就提到了，他就是提到这种俄国啦和这个叙利亚之间的关系，和美苏美国俄国叙利亚之间的关系。特别他提到，就刚才我们看那个新闻当中，你曾经提到过，就是说这次对这个朝鲜问题的影响，他提到的就是说，如果美国能这次打击叙利亚，你金正恩你要听好了，也可以因为同样的问题来打击你朝鲜。这个就是说他把这三个问题和这个普京和金正恩等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的媒体呢基本上都是这种看法了。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政府正在进行新一轮整治自媒体的行动，继上周暂停四个新闻资讯类自媒体移动应用程序的下载服务之后呢，中国广电总局以导向不正、格调低俗为理由，永久查封今日头条网站热播的娱乐性平台内涵段子客户端以及公众号。 周末的时候，新浪微博又传出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清理行动，内容包括色情、暴力，还有同性恋题材的漫画，还有短视频。那么中国当局频频以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由，围剿大众喜爱的所谓低俗娱乐产品，引发了人们的强烈不满。那么什么是低俗，什么是高尚？在不违法的前提之下，人们到底有没有选择包括同性恋在内的所谓低俗的权利？不同的价值观还有道德观念，应不应该有共存的空间呢？针对这些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邀请了两位专家学者一起来进行讨论。那么对于中国广电总局取缔内涵段子的理由是导向不正、格调低俗，前者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后者的罪名是低俗，那么官方给内涵段子的两项罪名到底是什么样的意义呢？对此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的解释是，
就算是导向不正、格调低俗，也构不成取缔的理由。因为低俗不犯法，低俗不算罪，低俗也有存在的理由，也有存在的权利，这是第一啊。第二呢，我们也浏览了一下这个内涵段子，有一些内涵段子确实是很低俗，但也有一些内涵段子其实并不低俗啊。他有些内涵段子可以看成是一种黑色幽默，
嗯，
讽刺时事、讽刺现实、讽刺权势啊，所以我们有理由这个怀疑，当局对那些低俗的内涵段子固然很反感，可是当局对那些不低俗的内涵段子恐怕还更反感。那么事实上也是啊，我们看到这个内涵段子的出现是2012年问世的啊，那么在过去几年间发展的非常快，它的客户这个多达好几亿而在就在过去这5年间，我们知道那些严肃的格调高格调的一些不同的不同政见一些意义的表达一直遭到很严厉的打压。反过来呢，在过去这几年间呢，倒是一些低俗的东西，当局好像是网开一面，有了相当的这个发展的空间。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呢，当局在收拾完了那些严肃的、高格调的那种意义表达之余，又来收拾这些所谓这个低俗的东西来了。也就是说，他得从现在这个打击取缔这个内涵段子可以看出，就是现在习近平当局对言论的控制这个进一步的强化。他已经就像很多人指出那样子，已经从这个威权回归这个集权，因为威权至少他对一些所谓低俗的一些和政治无关的东西呢，他还不那么严厉的去控制，而现在呢，习近平在对这个方面也要加以严加控制，所以他也反映了整个这个当局他从威权转向集权的这么一种危险的倾向。
那么根据中共的概念，互联网上的自媒体还有社交平台普遍存在内容低俗的问题，但目前呢大多都是限期整改，只有这个内涵段子受到永久关闭这样的严厉惩处。那么原因恐怕并不完全是在于它是低俗的关系吧。那么对此呢，胡平他认为说，内涵段子的集体行动能力才是遭到取缔的最主要原因。胡平
说，之所以内涵段子遭到这么严厉的打压，估计也和内涵段子的组织化有关系因为内涵段子生成了一个有庞大数量的也自称为段友的这么一个客户群体就形成了一个不是组织的组织因此呢就具有了一定的集体行动的能力那我们看到他们很多段友因为他们人数众多，除了在线上咱们互相联络之外，还有很多线下的活动尤其是在这次被取缔之后，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视频那么一些段友在组织一些这个集体的抗议。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很多所谓抗议的视频呢，倒不是这次因为这次事情才发生的，而是以前的他们举行的一些活动。不过这至少说明呢，确实段友他们有一种经常性的一种这个联系， 有形成了一定的这种有一种这个没有组织的名义，但是有组织的这个实质，能做出一些组织才能做出的这种集体行动啊，在这点上就和当年我想就和这个当局镇压法轮功有类似的地方。当年当局之所以要镇压法轮功呢，那主要也是就是因为法轮功虽然没有组织的形式，没有组织的名义，但是有组织的这种功能，有强大的集体行动能力。而这点呢，当局是最忌讳的。所以你看到，而这个现在的社会呢，你本来在尤其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都有这种需要，除了衣食住行的需要之外，还有就是结社的需要，需要这和确立一种归属的需要。因此呢，在严厉禁止结社自由的中国，那么有些方式是原来人们根本想象不到的方式，由于它从某个方面给人们结社这个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于是你发现这个东西它马上就变成那种实际上的一种结社行为。那么内涵段子就是这么一个典型。我想当初设计内涵段子的人，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这个东西居然会发展到如此的规模，而居然会形成这么一定的组织形式和这种集体的能力。所以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它是当局镇压之所以要对内涵段子严加惩处的最主要的原因。
那么至于什么是高尚，什么是低俗，这些概念由谁来决定呢？到底人民有没有选择低俗的权利呢？对此呢，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他认为说，青年人把生活玩笑化、低俗化，没有什么不可以。张立凡说：“
这个西方有位哲人，这个斯宾诺莎说过，人是什么？就是半是野兽，半是天使。”所以到底这个是野兽还是天使，是低俗还是高尚呢？这个问题其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完全随人性而定，而不是呢由这个官方下一个定义就能够决定的。而且我呢，这刚才这个胡平先生讲到的这个电影啊，这个电影呢我没时间看，但是很多年以前我就买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叫做这个我作为社会弃儿的一生，作者呢就是这位拉里·弗林特。那么这个我拥有这本书，可见我也有多低俗啊。但是我也很难想象，就是我们的官员们有多么高尚，每天在那儿满口的仁义道德，讲着高大上的各种理想，各种这个伟大的这个梦想，但是呢他们自己的这个个人生活到底是什么样，这个呢也是确实有很多人都在感兴趣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这类所谓低俗的传播，正好是满足了这个比如说国人的一些好奇心。就是说这个低俗一下，一个是可以娱乐，一个呢可能这个你看这个拉里·弗林特啊，他出版的这个《风尘女郎》这个杂志啊，他除了就是他跟这个花花公子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花花公子是给中产阶级看的，所以呢他把这个色情和人体啊都艺术化模糊化，但是他出版的这个《风尘女郎》呢，他就把读者定位在草根阶层，他说我宁可让十位卡车司机看《风尘女郎》，而不愿让一位大学教授研究《风尘女郎》，那才是我追求的质量。所以他这个他的传播是有他的这个自己的路径的，当然有所不同啊，就是说这个你到底是从生活的角度出发去传播这些东西，你还是有政治背景的传播，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像这个段子们啊，这个段友们，他们传播的东西多数跟政治没有什么关系啊，他就是生活，就是把生活，你说他玩笑话低俗话也可以，但是呢它中间其实反映的是青年人的生活。
那么有人说，限制所谓低俗的问题，说到底是人民的权利问题。那么限制低俗的必然结果就是扼杀人民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对于这种看法， 张立凡他说，
现在呢，这个政权现在处于一种非常纠结的状态，一方面呢，他的这种极权主义的这种走向，他就是要限制这个人民的思想自由，也包括低俗权利啊。那么他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就是说，我以前谈过，我说现在从十九大以后，我现在发现这个纠错机制经常会就是有可能不存在，现在看呢，可能不断的会有问题出来，然后呢又不得不加以纠偏啊。因为我们看这个去年年底这个所谓北京市的像驱逐低端人口啊，什么净化天际线呐、啊，这些个举措，最后呢，它其实都推行不下去，就是一种拍脑门的决策，最后可能导致的就是非常荒诞的后果。
嗯，
所以这一次呢，这个把这个内涵段子禁了以后呢，它引发的这种社会反弹，它实际上就是这个官僚管理层啊，它在无意中。他们总是不断的扩权，但是这扩权的过程中，他无意的，可能是无意，也可能是有意的，他激活了一件事儿，就是他把这个90后这一代年轻人，互联网一代年轻人，对这个政权的这种对立情绪给激活了。
嗯。
而且一旦激活，他很难回收，啊！而且呢，官方又不能承认说自己错了。他能够纠偏，他又纠不了这个偏，所以呢，这一下子就是他又得罪了一个很庞大的，而且是年轻有活力的、有行动力的这个人群，这个是他们犯的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错误，啊，当然这种错误我觉得是出一种计划经济的思想，就是包括什么要搞中央政务区啊，要搞城市副中心啊，他这套的规划。和我前面讲的区低啊、净化天际线，其实都是同一个思路。
嗯，
都是那个当年他们那个这毛时代极权主义时代的那种计划经济的思路。他把这套思路还引用到了这个思想文化领域。
嗯，
也想搞这一套东西。
嗯，
这个呢就很让人想起一个什么呢？就是所谓法西斯美学。法西斯美学的特点就是一个是强调高大上。哎，要十全十美，啊，要整齐划一，所以你看这个这个法西斯美学展示的人体美都是十全十美，包括他们拍这个奥运会的那个片子，被认为是法西斯美学经典的片子，以及中国偏好的，比如像这个张艺谋搞的各种那种。大场面的这种团体式的演出，
嗯，
还有朝鲜也爱搞这类东西，
嗯，
动不动就是团体操，动不动就是集体舞，
嗯，
哎，这一类的东西其实都是极权主义最喜欢的东西。
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当今世界，观察家们乃至一般的公众对中国跟美国这两个大国的看法有诸多分歧，但是呢，大多数人都认为眼下的中美两国领导人，也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都是戏份很足的人。习近平跟川普的戏份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戏份呢？下面就请您收听世界媒体看中国，习近平跟川普对比。
所谓的戏份很足是中国网民爱用的一种说法，用比较学术比较专业的说法就是喜好通过对媒体展示自己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网站4月13日星期五发表一篇报道，显然是从看大戏的角度来讲习近平和川普。那篇报道的大标题是中国的习近平有一种一心一意的劲头，让川普只能是望尘莫及。那篇报道本身显然也戏份很足。报道说，这两个人的形象对比不能再强烈了。在地球的一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身穿军人迷彩服，监督该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海军力量展示，而且是在一个有地区领土纠纷的海域展示。 在地球的另一端，一个四面受敌的总统看来被无穷无尽的国内纷扰弄得心烦意乱，而且还要面临随着星期五美国领导的对叙利亚的惩罚性打击导致的后果而来的国际社会的压力。假如这两个形象可以用来说明什么问题，那么他们可以说明的就是美国的总司令的注意力焦点是分散的，中国的总司令则是目标单一，说一不二。西恩的文章说，就习近平来说，他乘坐的驱逐舰在南中国海航行是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不可能误解的信息，这就是中国是老大。习近平战略的一心一意在于扩展中国的影响力，习近平因此而跟立场不断变化的美国总统川普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川普上台时声言他的政府要使美国优先，但是在美国国内，川普面临艰巨的作业，他难以推进他的政纲。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选举问题的特别检察官正在笼罩他的总统职位。在国外，川普面临一些最为复杂的外交政策挑战，那些挑战即使是以往稳定的政府也会感觉是难以应对。中国的习近平最近则是巩固了他大力抓取的权力，成为事实上的终身国家主席。观察家们认为毫无争议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未来有一个一贯的做法，这跟民主国家随着选举而左右摇摆大不相同。民主国家的行政当局常常会跟先前的政府南辕北辙。有线电视新闻网那篇拿中国说事的新闻背景分析报道很长，很有趣。很多支持中共当局的人说，中共当局不让中国的民众看 CNN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是一个损失，至少是让民众损失了批判 CNN 的机会，或者是错过了看到 CNN 如此夸奖中国和批评民主国家的机会。由于眼下的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喜欢直接或间接的张扬他们的个性，因此川普早些时候宣布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提高关税，以惩罚中国多年来对美国实行的不公平的，即川普早些时候所说的是对美国经济进行强奸的贸易做法，被很多观察家认为是直接挑战和考验习近平主席。川普对习近平对中国的挑战究竟成效如何，胜算多大？日本的日本时报4月14日星期六发表法新社时事社的分析报道，标题是川普在贸易问题上出尔反尔令人无语，但专家们说他的做法很可能会产生结果。报道说，唐纳德·川普总统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让很多人担心会导致贸易战，造成经济损害，而他对中国一会儿赞扬一会儿威胁，也让许多公司感到捉摸不定。但是贸易专家们说，给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改革可能会有时效，尤其是北京实行美国所强烈要求的那些改革有利于中国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川普不断发文，一会儿放狠话，一会儿大表乐观，翻来覆去让很多公司一会儿感到惊慌，一会儿感到放心。他在4月7日发推说，中国必须结束不公平贸易，取消壁垒。翌日他接着发推说，习近平主席跟我将永远是朋友，不管我们在贸易问题上纠纷会怎样。本星期四，川普下令他的高级助手查看是否可以重新加入11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让许多贸易伙伴感到一阵乐观，但他当初一上台就退出了那个协定。然而这种乐观情绪很快就被打下去，因为他在半夜里又发推说，只有美国获得要比他的前任奥巴马所谈判获得的要明显的更好的交易，他才能重新加入。眼下人们担心的主要是来自 美国跟中国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因为上个月川普对外国进口到美国的钢铝产品大幅度提高关税，然后再对北京刻意惩罚性关税，以报复中国大规模窃取美国知识产权。中国采取反制措施，拿美国的农场主和猪肉生产商开刀。川普一气之下威胁要对中国1000亿美元的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关税，不过现在这样的关税还没有实行。本星期早些时候，习近平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承诺要对美国汽车进口降低关税，放松对美国公司的投资限制。截至目前，美国公司常常被要求跟中国公司合资，股份不得超过 50%，并以此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川普随即表示感谢习近平的美言，并表示我们会一道取得重大进步。虽然一些分析家，其中包括美中贸易委员会，告诫说习近平过去也做出过类似的承诺，但从来没有兑现。但是美国的外交政策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大西洋理事会的美中问题分析家罗伯特·曼宁表示，川普为此表示庆贺是有道理的。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世界媒体看中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跟俄罗斯有关的消息。俄罗斯一位做调查报道的记者星期四在叶卡捷琳堡5层楼住宅的阳台上坠地后，星期天不治身亡。他最近写的报道有关俄罗斯雇佣军在叙利亚丧生。32岁的波洛丁，他的雇主新闻日网站说，波洛丁在他的住宅阳台下的人行道上被人发现摔伤后送到医院，星期天去世。当地警方说，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不正常的情况，但是波洛丁的去世在他的朋友跟同事中引发很多揣测。波洛丁的朋友巴什科夫在脸书上发帖说，波洛丁在他坠地前一天星期三的早晨曾经跟他联系，告诉他有一名持枪男子在他的阳台上，还有几名头戴面罩身穿迷彩服的人在他公寓楼的楼梯上游走。巴什科夫说，波洛丁一小时后给他打电话说他搞错了，那些他以为是武装男子的人可能是正在进行训练。波洛丁经常报道俄罗斯一些广泛引人关注的腐败跟刑事案件。他今年2月报道俄罗斯雇佣军在叙利亚戴尔祖尔附近跟美国军队发生的冲突中丧生。去年他在俄罗斯独立电视台 TV Rain 上面接受采访，谈论引发争议的俄罗斯电影《马蒂尔达》，后来他被身份不明的人用铁棍打到头部。根据欧洲新闻记者联合会的统计，俄罗斯是全欧洲记者被谋杀最多的国家。总部设在美国的记者保护委员会说，自从1992年以来，俄罗斯有38名记者被谋杀，其中大部分案件到现在都还没有破案。谈到俄罗斯，俄罗斯不想在朝鲜半岛事务上被排除在外，而且呢，试图占有一席之地，在相关问题上拥有发言权。与此同时，跟西方交恶跟制裁也使得俄罗斯跟朝鲜正在走近。朝鲜外相最近访问俄罗斯，推动双方在经贸等很多领域加强关系。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朝鲜外相李永浩星期三结束了对俄罗斯为期3天的访问。在他访俄之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了北京。朝鲜半岛的南北方领袖也很快将会举行高峰会晤。金正恩也计划一个多月后会晤美国总统川普。俄罗斯官员特别强调，在讨论朝鲜半岛事务时不应该撇开俄罗斯。莫斯科的外交分析人士说，平壤与莫斯科此时更多互动显示在于朝鲜和美国领导人峰会之前，朝鲜在寻求俄罗斯的支持。此外，同俄罗斯加强联系也可平衡朝中关系，避免朝鲜完全依赖中国。这些因素为俄罗斯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继续占据一席之地以及拥有发言权提供了机会。 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沃伦佐夫说，历史经验表明，每到关键时刻，朝鲜都会想到俄罗斯，总是在危急关头找俄罗斯寻求支持。他说，俄罗斯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都保持很好的关系，而且许多外交活动并不对外公开。沃伦佐夫说，涉及朝鲜事务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台面下的静悄悄的外交，俄罗斯深知其道，懂得类似手段非常有效，因此正同朝鲜以及其他的相关各方加强互动。稍早前曾经有媒体报道，中国最近提议撇开俄罗斯和日本，建立中国、朝鲜、韩国和美国的四方机制，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表示，中国外长王毅几天前来访时，他亲口问王毅，中国是否真的像媒体报道的那样，在朝鲜事务上打算把俄罗斯排除在外。拉夫罗夫说，王毅对此坚决否认，王毅强调中国没有类似的计划，并称相关的消息是想浑水摸鱼。李永浩这次访俄虽然引起各方关注，但他在访问的全程中不与媒体有任何互动，两国外长会晤后，仅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一人出面向媒体介绍两人的会晤结果。李永浩还会晤了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以及俄罗斯主管远东事务的副总理特鲁特涅夫。拉夫罗夫说，他已经接受邀请将会访问平壤，但目前并没有普京与金正恩的互访计划，如果时机成熟，两国领导人会通过相应的管道联系。拉夫罗夫说，今年是双方建交70周年，确定了一系列有关纪念活动的计划。此外，在俄罗斯高官和议员先后访问平壤之后，上个月俄罗斯与朝鲜还举行了两国政府间贸易、科技和军事合作委员会的会议，双方将更积极扩大贸易、经济、人文等领域的合作。一些俄罗斯媒体和政治分析人士说，尽管莫斯科的权贵阶层非常不愿意听到把普京和金正恩这两个政权相互对比的言论，但普京总统不久前宣称用各种新式导弹和武器威胁美国，类似的举动特别像平壤政权。而另一方面，同朝鲜一样，俄罗斯也面临着不断加大的西方和美国的制裁压力，这是俄罗斯与朝鲜处在同一条船上，俄罗斯同美国的关系的恶化也正推动俄朝关系更加密切。俄罗斯期望朝鲜半岛局势缓和，能够有助于推动实施一系列已经鼓吹了多年的经济合作计划，包括建设连接朝鲜半岛南北方与俄罗斯的铁路、输电线和天然气管道项目。李永浩这次访俄时，双方也讨论了在俄罗斯的朝鲜劳工议题，以及建设横跨图们江的两国边境大桥的项目。海外的朝鲜劳工收入被认为是金正恩政权的一个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与俄罗斯担忧和戒备中国威胁不同，俄罗斯非常欢迎朝鲜劳工来解决远东地区日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与经常出现有关中国移民的负面报道不同，俄罗斯媒体在报道朝鲜劳工时都强调朝鲜劳工在远东艰苦条件下如何能吃苦耐劳。在建设横跨黑龙江的俄中边境大桥上，俄罗斯并不主动，而且态度消极，但相比之下，俄罗斯却积极推动建设俄朝之间的边境大桥项目。俄罗斯与朝鲜还计划在远东地区组建联合贸易商社，以便推动双方贸易。俄罗斯远东地区与朝鲜的贸易目前虽然仅有1500万美元，但俄罗斯官方说，与前年相比，去年远东地区与朝鲜的贸易额增长幅度达到84%。长期封闭的朝鲜最近外交活动活跃，李永浩抵达俄罗斯之前访问了瑞士、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后，他随后抵达杜尚别，开始访问塔吉克斯坦。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后任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在他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做法表示支持。蓬佩奥说，美国对台军售非常重要，美国历届政府不分党派都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下提供台湾必要的军备。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以及李毅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四针对川普总统提名的国务卿候选人、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蓬佩奥举行确认听证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在对蓬佩奥提问时，对中国准备在台海举行实弹演习表示担忧，认为美国对中国在区域的挑战必须有所应对。加德纳特别提到台湾旅行法，他说他对川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表示赞赏，希望了解蓬佩奥对这个法律是否支持，以及他将批准哪一个级别的官员访台。蓬佩奥答复说，他还不知道派哪一个级别官员比较合适，必须听从国务院专家的意见后才能发表意见，不过他知道美国的政策是什么。蓬佩奥说，
I'm familiar with the act. I'm familiar with America's one China policy and the three communiques and then the, I think there were six assurances.
我熟悉台湾旅行法，我也熟悉美国的一中政策、三个公报以及美国的六项保证，所以我知道美国的政策。所以哪一个级别比较合适，我必须仰赖国务院专业人士给我指导后才能发表意见。
加德纳接着问蓬佩奥他是否支持将美国对台军售定期化的问题。蓬佩奥答复说，
I think it's important, much as America has done for quite some time, frankly under both every administration, Republican and Democrat alike, that we provide.
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正如美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做法一样，每一届政府无论是共和党或民主党，美国都在符合一中政策的条件下继续提供必要的武器。
加德纳继续问蓬佩奥是否支持美国邀请台湾参加多边军事演习，例如夏威夷的环太平洋多国军演或阿拉斯加州的红旗军演。蓬佩奥说他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加德纳在听证会中场休息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再度提到中国将在台海实弹演习的问题。加德纳说，中国在区域的军事活动令人不免要对中国是否和平崛起提出质疑。他说，就在今天，中国宣布要在台湾海峡举行实弹军事演习，而且大家都清楚知道，中国已经在南中国海军事化，正如原先所惧怕他们会这么做一般。不过，他们原先是说他们不会这么做的。所以加德纳说，有许多人对中国是否和平崛起有许多疑问和担忧。对于台湾旅行法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加德纳也表示，台湾是美国在全球所拥有的重要关系之一，中国必须了解，他们有他们的政策，但美国也有美国的政策，双方应该可以彼此容忍。中国福建海事局星期四宣布，将从4月18号上午8点到午夜12点，在台湾海峡一个四点连线的范围内水域举行实弹射击演习。台湾国防部说，这个公告的禁航区位于福建石狮靶场沿海，台湾军方对周边区域海空状况有充分的针尖掌握，希望民众安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一则跟台湾有关的消息。台湾行政院院长赖清德再次表示他自己是台独工作者，而且还解释相关的核心内容。 不过呢，在野党国民党就呼吁他停止挑衅言论，破坏两岸和平稳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日与媒体会面时表示，他身为台独工作者，具体展现在三个方面，包括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必另外宣布独立，以及台湾前途只有2300万人民能决定等等。赖清德还说，具体工作内容有六个方向，分别是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台湾自由、民主、人权的生活方式，捍卫决定自己的前途选择权，发展经济，让民众安居乐业，自信展开两岸交流，求同存异，用交流增进彼此了解、理解、谅解与和解，维持两岸和平发展。最后是，台湾身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应该与美、日、韩等国家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赖清德强调，希望把话说清楚，避免被刻意引申或是产生误会。赖清德过去在立法院接受质询就曾经表示，自己是务实台独工作者，这也是他一贯的政治主张。台湾的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星期召开一场名为赖清德台独大旗挥不停，国家安定引火烧身的记者会，并批评火上加油逞一时之快的发言，将把台湾的安全安定带向不可预知的灾难。国民党立委林德福呼吁民进党政府应该将施政重心放在经济发展，停止挑衅的言论，破坏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
我们希望跟对岸之间能够取得一个和平的共处，不要天天呐、在用这种挑衅式的，让人民这个感受到非常的不安定。
林德福委员还说，蔡英文总统不断强调要维持两岸现状，就应该延续马英九前总统执政时期的九二共识。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年代新闻台专访时表示，赖清德院长是一个诚实的人，也尊重他的表达方式，但是在政策上，赖清德还是支持维持两岸现状及稳定。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王志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赖清德院长的台独说并不是要挑衅对岸，只是回归民进党1999年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以避免外界的曲解。
我倒觉得他其实是利用各种场合试图想帮他把他被外界所曲解的，好像要推动新的这种台湾独立工作，特别是有争议的法比台独工作的问题，去做比较完整的理清。
王志胜秘书长还指出，赖清德的台独论述也是蔡英文政府近两年来党内人士最明确具体的说法，难免引发蓝营人士的不满。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捷一星期出席在河南郑州市举行的两岸装备论坛时接受媒体询问表示，大陆的立场是一贯的，非常明确，有最大诚意，愿尽最大努力争取两岸前景。不过刘捷一也说，大陆有足够的意志、信心和能力阻止任何企图把祖国任何一块领土分裂出去的言论和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在我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当中呢，在新闻里面我们介绍了有900位美国的国民警卫队开往美墨边境加强巡逻，不过呢，他们将不参与任何的执法行动。另外，美国说俄罗斯试图阻止国际组织调查化武攻击，因为时间拖得越长，那些化学成分就越能够挥发干净。美中之间的贸易纠纷难解，可是呢，中国现在增加了持有美国的国债。同时呢，节目当中我们还谈到了中国政府在整治自媒体，我们讨论到人民到底有没有选择低俗的权利呢？还有呢，这个内涵段子被永久的取缔，那么到底动机在哪里呢？为什么得到这样的一个惩罚呢？此外呢，在世界媒体看中国栏目当中还对比了习近平与川普这两位领导人。俄罗斯还有一位调查记者从自己住家的阳台上坠楼 不治身亡。他的死因呢，引起很多很多的揣测。此外呢，在俄罗斯在朝鲜问题上，他们的作用跟俄罗斯的意图，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更多的详细分析报道。以上呢，就为您介绍这小时的内容。我们接着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还要继续推出下一轮的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小时的节目是由陆阳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待会见。